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，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耶稣当时好像一个明星一样，是当他去走到旷野地的时候，还有很多人是去追住耶稣，要前去听他讲道。今日会不会有人去追住一些牧师去这样去听他讲上主的道呢？好似系冇乜㗎喎。哇，我哋好似呢太多资讯嘅泛滥，让到我哋好似已经唔系好渴求去听嘅主嘅道。其实今日更加提醒緊我哋，究竟我哋所讲嘅真理系咪真系吸引呢？呢个系咪真系回应緊我哋呢个世代所面对緊嘅困难同挑战呢？究竟系我哋渴求传福音俾人哋，定系好多人渴求紧福音真理去向佢哋宣讲呢？如果福音系本身人哋佢哋所渴望嘅，佢会主动去接触福音。我哋今日有冇建立呢一个氛围，呢一个环境呢？求主去引领我哋，让我哋今日去听下李松隐老师点样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，带领我哋穿越圣经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施救赎赦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的节目，我们查考分享了马可福音六章一至三十一节这段的经文，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内容。马可福音六章一至六节讲述到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，并且在安息日进入会堂教训人。耶稣的教导充满智慧，效果好好，但是他的同乡呢，只是将他视作为一个木匠，认为呢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工人，不会比他们好得多少。当他们见到有人受感动而跟随耶稣呢，他们就不高兴了，因为耶稣是他们的同乡，他们就拒绝耶稣的权威，他们认为自己认识耶稣。这个先入为主的想法令他们没办法去接受耶稣传达的信息。耶稣本来可以在拿撒勒行更大更多的神迹，但是众人的骄傲和不信的态度令他没这样做。他们不接受主的信息，不相信耶稣从神而来，因此主耶稣的神迹对他们起不到几大的作用。于是耶稣就去其他的地方寻找愿意回应他神迹和信息的人，将真理启示带给那些愿意接受福音的人。马可福音六章七至十三节这一段讲述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讲福音，赐予他们制服污鬼的权柄。马可记录耶稣指示门徒除了拐杖之外什么都不好带，而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呢却是记载说耶稣呢叫门徒不要带拐杖。有学者就指出了，马太和路加所讲的是指旁身的棍， 至于马可那里所讲的是牧羊的像。无论怎样，这三位福音书作者都指出一个重点，是门徒马上要出发了，而他们呢没有周全的预备，所以必须是依靠神的照顾，而不是靠自己的资源。虔诚的犹太人离开外邦地方的时候呢，会将脚上的尘土呢抌返落来，表示呢自己不被外邦人的影响，外邦人的习俗同自己无关。当使徒离开犹太城市，将脚上的尘土抌落来呢，在这里就清楚表示那里的人是拒绝了耶稣和他的信息的，这样是和门徒无关。耶稣清楚表明人要为自己对福音的态度来负责，而门徒只要忠心清楚的传讲福音信息，至于遭人拒绝之后呢，门徒是不会因此受责备的。别人拒绝耶稣基督拯救的信息，我们传福音的不需要负责，不过我们就有责任忠实地向人讲明福音信息。马可福音六章十四至二十九节这一段讲述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，连希律王都听到，希律和很多人一样不知道耶稣的真正身份，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自称为神的儿子，所以呢就虚构一些理由去解释耶稣的能力和权威。希律认为耶稣是复活了的施洗约翰，而一些熟知旧约的人就认为耶稣是以利亚，还有一些人认为耶稣是摩西、以赛亚、耶利米这一类的先知。这些人自以为是地讲出耶稣是谁，他可能是先知、教师，或者是好人、是义人。但是因着他们本身的骄傲，耶稣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影响力亦都因而大减。但是无论人怎样想，都不能够改变耶稣的真正身份。今天我们必须真正认识到耶稣是救主，是神的独生子，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。马可福音六章三十至三十一节这里讲述到门徒完成工作之后呢，回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带他们去休息。为神工作非常重要，但是要有效地为神工作呢，就需要定时休息去恢复体力了。马可福音第六章是很长，上次节目呢我们只是分享了前面的三十一节经文，特别是提到施洗约翰被希律斩首的过程，的确令人心寒。现在我们继续研读第六章其余的内容了。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二至三十四节，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，众人看见他们去，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，一同跑到那里，比他们先赶到了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要想着找到一个地方休息呢，真是很难。群众来到加利利的海边，等住主耶稣和门徒上岸的。主耶稣的反应是充满同理心，在主耶稣眼中呢，所有人都是羊，而主耶稣是真正的牧者。这个也是耶稣要喂饱他们的原因，主耶稣会先用真理教导喂饱他们属灵的需要，然后才喂饱他们生理的需要。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五至三十七节，天已经晚了，门徒进前来说，这是野地，天已经晚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，自己买什么吃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可以去买二十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？二十两银子在当时来讲是相等于大半年的工资的。耶稣呢 向门徒发出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，这个是门徒需要学习的属灵功课。今日我们生活在现代的信徒亦都需要学习这一门属灵功课，因为主耶稣经常会要求一些不可能的事，理由其实很明显，是因为主耶稣要做事了。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八至四十四节，耶稣说，你们有多少饼，可以去看看。他们知道了就说，五个饼两条鱼。耶稣吩咐他们，叫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，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，有一百一排的，有五十一排的。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擘开饼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，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。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，装满了十二个篮子，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。这个是神迹啊！创造主起初做了鱼，亦都让五谷在田里生长，而家就按照他的说话做出食物给面前这一班人来到去吃。或者在群众当中呢，有人是第一次吃得饱的。食饼的男人共有五千，如果将妇孺都计埋入去呢，人数估计就要大好多的了。你们有多少饼？这一节的经文蕴藏着两个含义。首先，不要过分在意自己的不足和软弱，即使我们的信心只有芥菜种那么大，主亦都视为至宝。因此我们应当迫切寻求更大的信心。第二，微不足道的力量只要被耶稣所使用，就可以发挥出伟大的功效。因为神能够使冇变为有，拣选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，使一粒种子可以结实三十倍、六十倍、一百倍。在场的人都吃饱了，让我们看到神会供应人一切的需要。正如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记载的这样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但是我们的神呢，他没有应许过要满足我们世俗的情欲。提多书二章十二节反而是警告我们要除去一切污秽的心思和意念。如果众人继续只是求五饼二鱼的神迹呢，耶稣是会拒绝他们的。不是因为耶稣没有能力，而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。首先，神迹的目的不是单单为了满足肉体的生理需要。第二，过于追求神迹容易令人忘记劳动的真正意义而陷入懒惰当中。第三，盲目地追求五饼二鱼的神迹来满足肉体的需求，是会导致忽略属灵的需求，亦都不想去明白真理，更加容易令人变得贪得无厌，不单止不懂得向神感恩知足，还会埋怨神。总之，体验过神迹的人应当首先认识到耶稣行神迹的真谛，而不是去追求神迹的本身。马可福音六章四十五节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白菜大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在随即和催促这两个词语当中，我们见到一种紧急的状态。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这样做的原因，是百姓要强迫他作王。加利利的居民狂热地要求耶稣成为带领民族解放的一个政治领袖。因此耶稣就辞别门徒，与神共享隐蔽的交流。
我哋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嘅日子。
你收听紧嘅系《穿越圣经》。
马可福音六章四十六至五十二节，呢度记载耶稣，他既辞别了他们，就往山上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船在海中，耶稣独自在岸上，看见门徒因风不顺，摇橹甚苦。夜里约有四更天，就在海面上走，往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要走过他们去。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以为是鬼怪，就喊叫起来，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，且甚惊慌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于是到他们那里上船，风就住了。他们心里十分惊奇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心里还是疑惑。请注意，马可福音并没有记载西门彼得在水面上行走去到主耶稣那里。毕竟马可的资料是来自西门彼得的，或者彼得刻意要漏了这段故事。在马太福音就记载得很详细了。我们注意马可福音六章四十八节所讲，看见门徒因风不顺，摇橹甚苦。门徒那晚在船上面汗流浃背，同风浪搏斗，风浪实在太大了，船里面都已经浸了水，他们很紧张的在那里蛙掌，很害怕这只船要沉。但是主耶稣见到他们摇橹甚苦，我很喜欢这句说话，我不知道你今天的情况是怎样，你的职位是怎样，或者你现在生活的状况可能很艰难，或者你一个人坐了在黑暗的角落，或者你正是面对着试探，问题大到你觉得难以承担，或者你发现自己身处于风浪之中，就好像一只小船就快要沉。话给你听一个好消息，耶稣看见他们摇橹甚苦，主耶稣看到你，他知道你的问题，你不需要发出求救信号，主耶稣已经知道，你只要将一生交托给主，那就可以的了。这个是我们在黑暗当中应该做的事，将一切交给主。耶稣看见他们摇橹甚苦，这句说话只有在马可福音那里有记载。然后我们就见到主走过去，坐上这只小船。马可说，他们心里十分惊奇，门徒的信心受到考验，他们惊慌，到现在心里面仍然疑幻，不能够确信主的神迹和能力。在马可福音第六章最后一部分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到了格尼撒勒的境内。马可福音六章五十三至五十六节，既渡过去，来到格尼撒勒地方，就靠了岸。一下船，众人认得是耶稣，就跑遍那一带地方，听见他在何处，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。凡耶稣所到的地方，或村中，或城里，或乡间，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，求耶稣只用他们摸他的衣裳碎子，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这段经文很有力地刻画了耶稣是一个医治者的形象。这里登场的患者呢，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人，一种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呢靠他得蒙医治；另一种呢是不关心属灵的事，只是想追求耶稣能力的人。我们没办法去想象主耶稣从古到今到底医治了多少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连主耶稣的仇敌都从来没有否定过主耶稣能够行神迹， 但是我们要明白，追求神迹背后的属灵意义才是最重要的。马可福音第七章是这一卷福音书的主题，说明主耶稣是神的仆人，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而来的。主耶稣是带有行动的人子，他做事尽善尽美，当时的罗马人呢亦都是愿意将每件事都做好的。主耶稣是那位奇妙的救主，他能够救人，只有主耶稣才能够拯救全人类。两约时代是从旧约的结束到新约开始的这段时间，是以色列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。他们被掳之后回归耶路撒冷，在两约之间的时代有一些新的群体和政党出现并且发展壮大，这个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是没有提过的。而这些族群呢在新约里面出现，是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、文士和希律党。文士在开始的时候呢是很好的，例如以斯拉，他是祭司，是文士，亦都是领袖。这些文士是专业的解经家，但是到了主耶稣的时代，这些人就变成为钻牛角尖的人了。他们关心律法的字面意思过于属灵的道理，这个亦都是我们今日最大的问题之一。任何事情只要你一钻入牛角尖，就会造成混乱的。在主耶稣的时代，犹太领袖在宗教上面就是这样混乱。法利赛人，他们开始的时候都是好的，他们的兴起是为了要捍卫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不受外邦所影响。他们是严格的律法主义者，他们相信旧约，在政治上是国家主义者，他们说要将天国或者神的国带到地上。撒都该人是有钱人和社会人士所组成的，他们没有属灵的深度，只是想丢弃传统，他们都排斥超自然，反对接受超自然和固守旧约的那些法利赛人。撒都该人的思想和希腊文化是接近的。希律党是主耶稣时代兴起的政党，他们要维护希律王的宝座。这些背景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下面的事情了。马可福音七章一节，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。你会注意得到，主耶稣讲到这些人的时候呢，是知道他们由耶路撒冷来到主耶稣传道的加利利地区的。他们要越过约旦河来到低加波利，而这个地方呢是有十个附属的城市。马可福音七章二至四节，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，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。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，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。从史上来，若不洗浴也不吃饭，还有好些别的规矩，他们历代拘守，就是洗杯、罐、铜器等物。这里呢很有趣，主耶稣的人性呢在这里引发了危机。在马可福音六章三十节那里呢就讲到，门徒被差派回来之后，聚集在主耶稣面前，将遭遇的事向主来报告。现在文士和法利赛人都聚集在主耶稣面前，而在这里我们见到主耶稣和他的跟随者，以及法利赛人和他们的跟随者呢要产生冲突了。一组人由主耶稣的朋友和爱主的跟随者所组成，另外一组呢就是由主耶稣的仇敌，还有那些想要找机会除去主耶稣的人，他们所组成。事情通常都是这样的，一定会出现两组的人马，不是信主的呢就是拒绝主的。那你呢？你到底是哪一组哪一边？这些是有区别的。问题不在于你是哪一个教会的会友，或者你受了洗礼，而是在于你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到底是怎样，这个才是问题的重点嘛。显然那些由耶路撒冷来到的代表，他们去到加利利， 是要窥探主耶稣。他们都是头脑精明的反对者，目的呢是要陷害主耶稣。主耶稣用他的神圣为自己来到辩护。约翰福音七章四十六节那里说，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。这些是主耶稣仇敌的见证来的。由于主耶稣不重视他们的传统，那这些人要找到主耶稣的把柄呢，一点都不困难。至于他们的传统又是什么？他们指责门徒不遵守礼仪，是因为主耶稣没有要求门徒去遵守旧约古人的传统。这里所讲的只是洁净礼仪，这些和真正的洁净是无关的。马可特别向罗马人来解释，这种仪式上的洁净是只有以色列人才有的。事情的确是这样，神给了以色列人很多有关洁净的知识。旧约的利未记当中就有很多关于洁净的规条，这些很重要的，因为神教导他们一个重要的功课，就是罪人需要得洁净才能够享受和圣洁的神的交通。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又建立了一个很大的传统，用来解释摩西律法。其中一些是摩西赐他们律法的时候已经有的传统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这些传统反而成为了律法，甚至形成了另一种传统，和律法的本意是相去甚远的传统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有一些传统已经有详细的解说了，就好像他们注重要洗杯、洗盘、洗铜器、洗桌子等等，这些礼仪都是繁琐的，是集中外在的表现。洗这个字是洗礼的意思，他们会洗自己的杯子、盘子、桌子，这些都是宗教的物品，这些是谨守宗教礼仪的一些做法。你很难想象得到一个人可以经历过整个宗教的仪式，却是忽略了原来的目的。他们是忘记了人需要先洁净自己，才能够建立与神的关系。今天我们都发现类似的事，很多人为了某些神学观点或者宗教的论点，就在那里争论不休，甚至他们忘记了耶稣基督这位人子才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重点。今天经文的分享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了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，约定你，我们再见，一起的来到学习神的话语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我们今天活在疫情当中的人一样，可能当时的人都很注重清洁，但是我们的心灵是不是一样的清洁呢？愿主去帮助我们，让到我们都是在这个这么艰难的日子当中，是继续有祂的恩典，并且我们能够心清意洁去荣耀上帝。好，多谢你收听今天的穿越圣经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舌山川，讲天上真理，世神在世界流浪济世。